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月。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唐月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新的嘉宾，我们这位嘉宾是一位青少年的辅导专家，他叫安卓杨，杨先生。那因为是第一次请杨先生上我们的节目，请允许我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杨先生他是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第三代华人移民，那他也毕业于非常有名的康奈尔大学。他个人的职业经历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他曾经参与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还有华裔政治人物的竞选工作，之后呢他在美国的参议院任职多年啊，主要参与和教育、能源、移民等领域有关的政策。离开国会之后呢，他投身于科技创业、知识产权开发还有风险投资，而且他是长期支持教育以及公益事业，为多家学校、教育基金会还有青少年机构筹集发展资金。更值得一提的是，杨先生他30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青少年的成长辅导。在他毕业以后，他曾经在康奈尔大学招生办办公室工作啊，长期指导学生申请大学。同时呢，他也特别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其擅长帮助情绪低落、面临心理危机，甚至有自杀、有自伤倾向的这些青少年，协助他们，帮他们走出困境，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他在这一个领域，在我们湾区可以说已经成功的帮助到了很多的青少年。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请杨先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家长该如何发现一些孩子的危险信号，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孩子走出他们的心理困境。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欢迎您，很荣幸请到您到我们的节目上。
唐英好，各位听众好。
杨先生刚才的介绍如果有不太准确的地方请您纠正啊。
都很正确，我是第三代，中文讲的不好的请大家原谅。
是可以说英文是杨先生的母语。我在跟杨先生聊天的时候，杨先生说他是在康奈尔大学啊，跟中文老师非常努力的学中文，学到现在这个程度，应该说也非常的熟练了哈，您的中文也非常的棒。那杨先生可不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啊，从您的履历上来看啊，前面一个阶段都是从政的，后来又进入了科技、创业、知识产权等等和经济领域有关的，那为什么你也一直坚持做这些支持孩子们和教育的这些公益事业？然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又特别专注于辅导这些有身心问题的孩子们？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才接触到中国学生，小时候在 Palos Verdes，那个学区里没有中国学生，10000多个家庭在那个学区里只有4家不是白人。现在加州过去15年，最少15年，也许20年就没有这种学区了。我高中是在 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 上的，也没有中国人。那个时候虽然加州排华的政策已经废了，但是 Beverly Hills 还是不卖给中国人。我相信我妈妈她大概是第1、第2个在 Beverly Hills 买到房子的。那为什么我会关心中国家庭？可能是小时候听过的4个字，不要忘本。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因为接触到中国学生，而且康奈尔大学 Cornell 每一年都有自杀，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辅导中国家庭，尤其是新移民来的。后来这些事情发生的越来越多，到现在我是把我自己私募资金风险投资的工作暂时停下来，从2015年1月1号开始。当初只是3年，因为当科技家 还有企业家来找资金的时候，我们通常只给36个月，在那段时间里头，可能有3个不同的结果，一个就是他的股票可以在未来成功的上股票市场，用飞机这个来做一个比方的话，那就是可以起飞了，或者是及时的刹车，在那个就是 orderly dissolution，就是把公司关掉了，不伤害任何人。最不好的就是坠机起飞了，但是没有续航力就坠机了，那就是破产。所以我们给这些企业家还有科技家，给他们3年的时间，我也给我自己3年。但是2017年12月18号，12月13号，在我回工作前18天，康奈尔的一个学院，康奈尔一共有12个学院，就那一个工程学院死了第3个中国学生，他姓苗，是成都人。他的去世影响我很大，因为他是大四，他剩下来不到100天就要毕业了，但是他等不及了，所以那一段时间18天里头是我大概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平常那是美国过节日的最开心的时间，但是那18天我就一直在挣扎的考虑，我是回去工作还是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任务还没有完成，最后我觉得没有完成，不能回去。一转眼就超过10年了。
了解了，那杨先生想请问一下，如果想帮助这些心理出现问题的孩子们，除了您有一颗愿意助人的心和我理解啊，比较超强的那种包容力之外，还需要学一些什么样的专业技能吗？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看立场。很不幸的，出了事的，通常都是说学校压力太大。但是我自己在 Cornell，在康奈尔就研究超过100个案子，活的死的都有。我发觉他们并没有精神病状况，也没有忧郁症。比方说有一个孩子，他最后写下来的一张纸上面说的，不要怪 Cornell，学校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是我父母。另外一个写的是，如果我不能追求我自己的梦想，一定得过我父母实现不了的美国梦，那就生不如死。对我来说，那几个字是非常合逻辑的。不是有忧郁症，也不是有精神病状况，他知道他要什么。当他绝望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时候，他就会讲3个字，英语的3个字：“What's the point？活着还干什么？”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从这个出发点，如果认为孩子有病，那个救不了。如果认为孩子没有病，那就努力的去缩短孩子和他父母的各式各样的三观不同起冲突的地方。他们有语言的隔阂，有文化的隔阂，还有代沟，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观念，是这些时时刻刻的摩擦使孩子在冲动的时候、愤怒的时候，就经常讲出来4个中文字：“我死给你看”，那不是有病，那是愤怒、冲动、不成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就可以。我是花了10多年了，为了孩子去向父母求情。不要怪学校，学校真的没有给压力。为了这个爱面子，我就见到不止100个孩子无辜的离开这个世界。
杨先生，刚才其实您也多次提到了，看到的就是 走掉的孩子当中，或者是问题孩子当中，似乎是中国人的比例比较高，是这样吗？那以您的观察，为什么中国家庭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我只负责美国十大名校中国孩子伤害自己或自杀的事情，其他的民族的我都不做，我也不碰。美国主流的情况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学的是人类学，中国的现代文化认为自杀是一个弱者的行为和态度。所以这是会给家里带来不光荣的后果。没有人会去家丑不外扬，没有人会去跟心理学家或者是精神病专家去说他家的问题。那如果谁都不说，孩子不说，爸爸不说，妈妈不说，这个就只有往肚子里头吞下去。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他们有苦说不出。到最后就冲动的决定说是不要活了，他们的差别，美国十大名校8个是常春藤校，再加上麻省理工学院 MIT 和斯坦福 Stanford 这10个，就占全美国中国学生自杀，我估计90%吧。从来没有听到过，在社区、学院 （community college） 会发生这种事情，都是逼的孩子去这些名校。为什么？因为那使父母可以跟亲戚朋友，包括陌生人，都可以去说"我孩子在这个十大名校读书"，没有人会说"我孩子在 D'Anza College 读书"。
了解了，好，那杨先生哈，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一个休息的时间，那节目休息过后呢，想请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讲一讲啊，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也许想请您讲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吧。另外
好
呢，我
的。
们也可以哈，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提醒一下，如果在您的身边也有这一类的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您要是觉得打电话也不方便去讲，也可以借这样的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啊，因为杨先生他确实辅导过非常多的有这类问题的孩子，真的是很难得请到他到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实际经验。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帮助的地方，有任何的问题，可以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短信平台961961上，请杨先生能够尽可能的帮您给予一些回应。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安卓杨杨先生，他非常擅长有心理问题的孩子的辅导工作。很高兴能够请到杨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一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到961961这个平台上，请我们的嘉宾帮您。好，那杨先生，欢迎您回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个您辅导过的孩子的例子？
我们美国上星期六刚刚过完独立日，那一天有一个爸爸花了很大的心血找到我，要谢谢我一年前做的事情。去年7月4号早上2:42，在湾区有一个11岁的孩子，他自杀。送到急诊室，没有死。我是接到通知以后，赶到医院去找到他。我听他说，才知道他的状况。这个孩子，他哭着说是他6岁的时候，1年级，父母要他 参加童子军，但是他不愿意，因为他想要玩电脑游戏。每一次童子军有活动的时候，父母就会要他去，他的回答就是我不去，那他的爸爸妈妈就会打他。后来他说，一年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不愿意再被打了，所以他勉强的去参加童子军。结果，他的scout leader 就是他那个童子军的领导，和他领导的太太是他们那一个 troop 的dead mother，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唯一的一个男孩，他们三个都非常支持这个11岁的孩子，那是5、6年以前。那他们的那个儿子就成为这个中国孩子的buddy 是伙伴。每一次有不是单人活动的时候，就是那个 troop leader，就是他的那个领导人的儿子来做他的伙伴。结果去年7月3号，他在吃晚饭的时候告诉父母，明天 my scout leader 我的童子军的领导，他的太太，dead mother and my scout buddy，我的童子军的伙伴会来接我，我们会升旗、唱国歌、做童子军的活动，晚上看完烟花会把我送回来。没想到，他的妈妈说，我们家从来不庆祝7月4日，我们只过10月1日。我们不过7月4日，我们只庆祝10月1日。他闷闷不乐的就回到房间，凌晨2:42，他决定这个命啊，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活得没有意义，他就自杀。这是1年前发生的事情。他的爸爸来感激我，因为这个孩子从医院里头不愿意回到家里。我在医院急诊室见到他的时候，我请主管急诊室的那个医生站在旁边听我问3个问题。第一是，当医院说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离开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回到你父母的家？他很坚定地回答：“No。”第二个问题是，你有地方可以去吗？他也是说 no，但是那个口气就不一样了。No，就是不确定的。最后问他，What would you do？那你怎么办？他的回答是 I don't know。所以我就给他一个电话、一个地址和一个密码，告诉他这是 SOS 的安全屋。你打这个电话，我个人会去，或者我如果忙不能去的话，我会派一个成年人去。不管谁在那，都不会问你任何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那个人可以给你回答，或者是你需要什么，那个人可以提供。还有就是这个地址，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你就搭一个 Uber，费用我们付。最后的是密码，你可以随时进去，随时离开。结果他在那边待了，一直到圣诞节左右，待了超过150天。父母反而告我说是我绑架他们家的孩子。结果在法院出庭的时候，法官告诉父母的律师说，问他为什么你的顾客不在？律师回答说，他们不需要来，因为我代表他们。结果法官很生气地告诉他说："小伙子，你不知道全部的事实，你的顾客没有告诉你，只是说这个人绑架了他们的孩子。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认识他不少时间了，我也去过他好几个 safe house 安全屋，我也在安全屋里跟那些孩子们，就像你顾客的唯一的孩子，我跟他们也沟通过。现在 今天我们不处理任何事情，我把今天的出庭的这个延期。那到那个时候，你得确定你的顾客来，你来不来我不在乎，但是我要你的顾客来，因为我要当面告诉他们有两个选择余地，一个就是谢谢这位杨先生，先向他道歉，再感激，然后把这件案子撤掉。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那我就会有儿童保护机关在场，当时就会把他们。孩子和父母分开，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不熟悉的话，像这种官司不熟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会花好多时间，好几年。你的顾客可能3年之内见不到他们的孩子，也可能从此以后失去孩子的拥有权。所以那个
讲到这儿的话呢，我想，因为我们有听众等在热线上啊，我们先把这个案子暂停一下，也留一个悬念，看看一会儿回来，请您再继续看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热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啊，李女士您好，让您久等了，
没关系，您好。
关一下收音机，这样就
我现在关掉了。那
好
个，
的。
我是这样，我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哈，我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呢，她也是一个大学生，她上了2年了。那我每天现在就在担心，哎呀，不要出事儿，不要出事儿，因为她去的那个大学呢，不是她想去的，而且很远很远，冬天很冷。那最近呢，一段呢，就好像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症状，他就是发脾气，然后无缘无故的哭闹，这样的那个焦虑，然后就动不动就说，真的活着没有意思，活着没有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些像杨先生这样的帮助。那我们也给他找了一些心理辅导，心理医生去看，但是效果都不太好，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就是讲英文的，跟他比较那个语言比较契合的话，能不能对他有一些帮助？而且像您这个经历这么丰富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我。
李女士，我很愿意帮助你。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法的角度，意思就是咱们从父母开始，孩子很容易引导，他的脾气暴躁有原因的，但是他自己也许说不出来，去跟心理学或者精神病专家也没有什么效果。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您愿意尝试不同的方法，我愿意和你。和你先生见面商量一下，你们和孩子的关系，你们是怎么沟通，是多久沟通一次？这些从大人身上开始的话会有效果。如果就是把孩子放到显微镜下，放大镜下去找问题的话，就算找到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们不是问题的原因。他们只是后果，真正发生事情不是在他们身上。
好
有多
的。
少孩子哭着跟我讲：“杨先生，我没有选择我的父母是谁，我没有选择我在哪里出生，我没有选择我住哪里，在哪里长大，我也没有选择我去哪里上学。现在我要去上大学了，去哪里也不由我，学什么也不是我做的决定。”
好的。所以杨先生的意思就是，如果家长可以 open 的话，杨先生这面是可以帮忙坐下来，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来去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是这样吗？
是的，
好，太棒
好
了。
的，我愿意，我愿意。
哎，那我们回头也会留杨先生的这面的帮助热线，可以是吧，杨先生？
是的，
而且我想问一下，
好。
您这样做这种支持工作，全部是义务在做吗？
刚开始的时候，2015年开始，我是自己掏腰包。那两个，第一个安全屋，每个月的租金是超过5000块钱，是我自己的。湾区我是，跟白人募捐出来了60万，本来想要买一个地方，使孩子们有个地方待。 结果在这湾区60万买不到任何东西，所以我就去租了一个很高的屋顶的condominium， 那个屋子里头有20英尺高，那我就自己拼起来了四套三层铺，因为平方英尺非常贵，所以我就直不能够横的话我就直的，在1018平方英尺内我创造了12个床，6个是给男孩子，6个是给女孩子，就这样子开始。后来 Wilson Sonsini 是湾区硅谷最大的一个律师楼，所有大的科技公司都是他们的顾客。 Wilson Sonsini Goodrich and Rosati 是在 Palo Alto 的总部的那个律师楼，他在最大最忙的时候有1200个律师，现在还有800多。他们自动的要来做法律顾问，代表 Club USA 和 SOS 做法律的事情，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他说按照我们的经验，所有值得做的慈善任务的这些事情，当他们的发起人有找到新的嗜好，或者是生病，或者是去世，那件事情就消失了。我们愿意来为你做义务性的法律顾问，但是我们要求你一定，如果你说这是为了中国的社会社区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得要中国人来站起来做这件事情，你得答应从此以后你不能用自己的资源，你不能用你自己的钱，你不能用你的信用卡，你不能用你的签字去贷款为这件事情做，需要中国的社区他们自己站起来，这样子这件事情就可以持久下去。所以现在完全是靠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意，卖这些孩子们最喜欢吃的童年最喜欢吃的食物。我每星期去11个农贸市场，目的是要接触这些家庭，最重要的是父母。第二个目的就是所有的收入付掉开销，去支持这两个安全屋。为什么要两个？为什么不要只要一个？因为18岁以上是给 Stanford 的，不到18岁的是给湾区10个高中，但是这里头最年轻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11岁，他还没到高中。
杨先生，抱歉啊，我还是得打断您了，因为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
好的，
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听众对这种需求真的是非常的那种心切啊。我们一会儿还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是青少年辅导心理辅导的专家啊，杨先生在线。那杨先生您好啊，我们剩下的时间就只有5分钟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请您讲一讲那个11岁的男孩子，他在您的安全屋里待了您刚才说100多天之后，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最后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
那个孩子没有缺他每一天我们都送他去学校把他接回来，包括他，我问过他你需要理头发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带你去你习惯的地方，我们付钱。最后是法官把我叫到法院，在办公室里头跟我亲自说，我要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件事情 we talk off the record， 意思就是对外不会宣传。他的目的就是要请儿童保护那个机构去派一个会说中文的一个妈妈去告诉这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安全屋，告诉他们如果出了事情会怎么解决。结果那个 Child Protect Services 真的派去了一个香港的会说中文的妈妈，她有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她去的时候蹲下来在11岁的孩子面前交给他一张名片，说我的名字是这个，你可以称呼我某某阿姨，你如果有事你就打这个电话， 我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365天都可以，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那孩子就收下来了，他转过来握了妈妈的手，说：“今天很高兴认识你们两位，某某太太，这是我的名片。这样子我们都已经见过面了。如果有任何事情，我需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需要通知任何人，我就可以把孩子带走。”法官的意思就是，我求他不要经过，不要用主流的方法来把这些孩子分开。但是他说，父母有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懂这些，他们要坚持在美国做中国人的方法继续打下去，孩子那就是真得分开。结果他用了这种方法，是用这些父母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而且。告诉他们后果是如何，这样子反而使这个父母的态度改变了。后来他爸爸在星期六，上星期六来找我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介绍他认识一个在 Stanford 的一个妈妈，他们家是住在 Saratoga，他跟先生离婚了，因为先生经常换女朋友。离了婚以后，法官判孩子三个女儿。2个星期跟妈妈，2个星期跟爸爸，结果跟爸爸的那段时间，爸爸把三个女儿都带到中国去了，结果费了很大的劲，联邦政府到中国去把这三个孩子拿回来，他又去了纽约，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就被纽约的儿童保护局盯上了，结果把孩子从他的监护的权里头拿走，放到 foster care，就是照顾孩子的。因为那个处理案子的是黑人，结果把这三个孩子放到2个不同的黑人家庭里头，现在几乎要把孩子拿去让人家领养。这个妈妈焦头烂额，我就跟他们两个联络完了以后说：“你们两个聊聊天吧。”爸爸听完那个，在去年12月左右的时候，他们父母改变主意了，现在来告诉我说是非常感激，他们家三个人现在在一起，孩子也没有事。很有趣的就是，孩子愿意离开安全屋的时候，突然一下子问杨先生：“我现在如果离开，哪一天我想要回来，我还可以回来吗？”我说：“当然。
可爱，那他的爸爸就是对您非常的感激，现在是吗？
”对，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法官，他说：“亲爱的法官，你说的对，我要。”把我要从这个案子里头退出来，我要去谢谢这个杨先生，先给他道歉，然后谢谢他，因为你说的都对，但是我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太太，我现在不告杨先生了，因为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和我离婚，如果离婚的话，我估计法官会把孩子判由他来养大。那事情会比现在更糟，我不能够离婚，那样子对孩子还会有更大的伤害，请你不要告诉我太太。他来的时候是他单人来的，但是他说我非常感激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真的不敢想今天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
杨先生，我今天没有时间请您讲，在这么多长时间里面，你和这个孩子都做了哪些工作，和他的家长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把他留在下次的节目，请您再继续的跟我们再好好的掰开，跟大家讲一讲您的经验哈，看看怎么样能够解决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提出短信提问，我已经跟我们的台里面的导播工作人员商量了，我们再延长一下，所以呢，我又有时间把我们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跟您先表达一下。也许今天不能完全您能够给予一个完整的解答，但至少我想您可以给我们听众一个回应。我们听众朋友刘的留言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美国出生的15岁的女儿说我是 abuser，虐待者是吧？我在中国受的教育对女儿很严格，要求她拿 A，她初中3年全部都拿 A，她是很优秀，能干，很独立。我帮她 sign up 了很多课外活动。一年前有一次，她告诉我她不想再上画画课，我没有听她的， 有一天他哭着对我说 You never listen to me. I don't want to take art lesson anymore. 然后他才帮着女儿停了课。他说我老公太多宠爱他，我和先生，这个是打的一个错字啊，我猜是说意见不合，他和先生在教育孩子上。他说老公set boundaries 但又不 follow through， 女儿不愿意和我们说话，有些要求只是打 text message 他老公，然后他老公接到 message 马上去办。女儿还要求老公和他妈离婚，他不想和他妈住在一个房子里，他和女儿的关系差到了冰点，女儿两年前变得越来越冷漠。这是又为一位妈妈的苦衷哈，请严先生 给一下回应。
其实天下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我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本性在语言文化的范围之内，这就是问题。
杨先生 我得有一点提醒，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争取来的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要您的志愿电话，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志愿电话，然后我们只有两分钟倒计时，抱歉。
好的，用那个 email 最好 clubusa@gmail.com clubusa@gmail.com， 电话是408-960-5002，但是用 email 最好。而且我虽然说是第三代，中文是在孔庙学的，但是我可以读中文，可以写中文，正体或简体都可以。所以你们听众们，请你用你习惯的语言，我可以用英文回答，但是我看得懂你的中文。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记不下来邮件和电话的话，您就向我们的平台961961发三个字杨先生和联系方式，然后唐运会事后回给您。杨先生，我们时间就到了，这个问题哎呀的提前请您再上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这位听众好好的解答一下好吗？今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继续请您上我们的节目，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家长朋友。谢谢了，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
谢谢大家。